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又到了安息圣日。求主耶稣按照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丰丰富富的赏赐我们配得的一切恩典。早上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三篇，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不是指着这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叫做会堂，神并没有住在这个里面，你不要用外邦人的观念以为神就住在这里面，没有，因为宇宙都是他的所造的。他曾经向以色列人讲，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造何等的殿宇来给我住。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他哪里住在人所所造的殿呢？这跟我们世人在拜偶像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你看世人在拜的，在拜偶像，他一定要替偶像造得很巨大，甚至用金子把它那个镶嵌起来，然后圣殿大家的庙宇大家都在比谁的庙宇更大。很可惜，最近我们教会也有这种趋向，会堂大家在比大，而不是在针对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需求，而是大家在比，就是大义工人比人输人不输丁输丁都太看面了。所以你看越晚盖的会堂就越豪华越那个宏伟，然后后面有很多负债大家都不管，反正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会相挺互相来支持这样子。好，但是事实上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跟撒玛利亚妇人讲他跟他们说，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跟他 问他说，我们的祖先说拜神要到撒玛利亚上去因为以前他们北朝的那个王曾经在撒玛利亚的山上盖了一个圣殿，因为他们怕北朝的以色列人怀念南朝的耶路撒冷怕民心都往犹大国去，所以他们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山上盖一个宏伟的圣殿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们的祖先说拜神要到山上去为什么你们犹太人说要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说，妇人你当心，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现在拜神的不需要到山上去，也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神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我们今天信仰天上真神，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绝对不要效法世界人的心思意念，都要借着物质的殿、物质的东西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虔诚，神不需要的他曾经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来到我的面前，谁向你们要这些东西呢？天上的飞鸟是我造的，地上的野兽 也是我的，哦，海里的鱼种也是属我的。我如果饿了，我不用跟你讲，因为这些都是 我造的嘛，哦，所以神要的是我们内心的虔诚，啊，因此我们说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一定要正确观念，不是只做会堂，哦，所以安息日你的，啊，左邻右舍问你说，哎，某某人你怎么那么乖，怎么每个安息日都要，每个礼拜六都要到教会去，哦，哎，那，啊，那个你说我要到教会去拜神，这一句话是，那个对一半。教会是因为我们集合起来才称为教会，那正确讲应该说我要到会堂去聚会，哦，到会堂去聚会，也就是所有拜神的人在这一个地方聚集一起来拜，来跟神交通，哦，所以会堂，这是会堂，这不是神的殿。好，那为什么叫做教会是神的殿？也就是说，啊，我们众人，啊，为什么集合起来就是一个神的殿？啊，这个殿到底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啊，那建造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今天早上就借着我所领受的来分享给大家。好，其实我以前有跟大家讲，当你，啊，那个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殿，你都要往两个层面去看。第一个层面就是指着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就是神的殿。第二个层面就是指着我们众人的集合体，教会是神的殿。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你看这边讲到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神的灵来住在我们心里，啊，以我们的，啊，心当作他的圣殿。所以你想到这边，哦，你就会非常感恩，我是何许人，竟然能蒙，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住在我的心里，以我的心为圣殿，啊，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就是指着我们众人的集合体，啊，那这个众人的集合体教会怎么成为神的殿呢？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这边讲到教会是神的殿的由来，也就是说这个殿到底什么把它建立起来的。他说，哦，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这在讲什么？希伯来书第三章，哦，那个 第三节 就谈到这个福音 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那个听到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福音是主亲自讲的，然后呢，后来是听到的人给我们证实，那个证实说这个福音是真的。好，那后来听到的人，后来听到的人就是使徒跟先知，这边的先知不是旧约的先知，而是指着使徒时代的先知，因为使徒时代也有一些先知。好，那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耶稣道成肉身，把那一个看不见的神向世人来彰显，来彰显以后，他在传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他拣选了12个使徒常常跟他在一起。这12个使徒的目的就是要见证这一位天上的神成为人来到世上，然后他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那死后3天从死里复活。这些使徒就是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福音起初是主亲自讲的，然后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证实说这个福音是真的，是真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听见的人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耳中来，那这个福音就是什么？就是好消息，你不要以为福音是什么奥秘，福音字面上来讲叫做好消息。那好消息在讲什么？就在讲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出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督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着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好，这边在讲什么叫福音，福音的内容就是说，天上的神他的灵借着处女怀胎已经来到这世上，向世人显明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好，然后用他没有罪的肉身来替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被当时的罗马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3天后从死里复活，那经过40天跟门徒一起生活，最后升天赐下圣灵建立教会，这个叫做福音。我们今天所传的其实就不离开这一个范围。好，那当初我们就是听到这个福音相信了接受了那接受了就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也就是全被 使人得救的要道，我们都相信了。为什么你要在真耶稣教会受洗？为什么不到长老会？为什么不到浸信会？因为你听我，你知道圣灵在这边，你知道这边所传的完全照圣经来，洗礼一定要有圣灵的亲自执行，在流动的溪水或海水里面洗礼，然后要守安息日，圣餐，还有洗脚礼，我们都知道，我们听了我们知道这是对的，这叫做全备使人得救的要道。好，那你信了，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被建造在这一个根基上面，这就是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所以你当初怎么来信的，以后不要被受迷离开，因为你已经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好，那基督为房角石，因为基督就是福音整个内容的主角，所以我们的信仰等于是建造在这个上面。好，那怎么成为圣殿呢？他说各房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这要讲到旧约所罗门他们在盖圣殿，他们盖圣殿的时候都是用那个石头来盖，那个石头它是在黎巴嫩的2800公尺上面的山上采的，那是很珍贵的一个石头。然后师傅在上面都裁剪好，每一块应该都有做记号，这个是北边第一块，这个南边第一块都有做记号，裁剪好，然后用木材沿着海把它顺流到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盖。所以圣经就记载，当他们在盖圣殿的时候，听不到铿铿锵锵铁器的声音，也就是说不用在那边一直敲打修剪，不用，因为那个师傅都已经裁剪得非常合适然后按照编号一块一块一块的把它堆起来，建造成为一个宏伟的所罗门所盖的圣殿，是这样来的我们来看。那所以保罗他因为他是一个预表，所以保罗要解释这样的一个奥秘，他必须按照这个旧约预表的方式来讲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边讲到主耶稣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因为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那他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因为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也重新得到生命世人自从亚当以降他是其实生命的状态是跟神隔绝掉的，隔绝掉了，所以在神的眼中是活的死人，活死人的意思。虽然说你会思考，会喘气，会做动作，但是你在神眼中，你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一个死人的状态，活死人。但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受洗，罪得赦，圣灵重生，把我们重新跟基督连结，这个叫做复活复活，重新与基督生命连结起来所以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也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石头那这个有生命的石头呢， 就按照我们的圣灵所分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来排列，你该在北边，该在东边，该在上面，该在底下，好，那个排列，好，慢慢的啊，被建造成为一个啊神的圣殿，好，然后这些石头都是叠在这一个根基，哦，根基就地基啊，房角石，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面，然后被建造成为圣殿，啊，这个圣殿不是物质的殿，而是属灵的殿，灵里面的殿，哦，那我们同时也扮演啊祭司的角色，啊，因此我们每天都要在这个殿里面靠着圣灵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哦，这个圣殿就是这样被建造起来的。好，神的殿啊，教会是神的殿，是这样被建造。那神的殿建造起来要干嘛？哦，他必须要注意哪些啊？然后他的目的要干嘛？哦，我分啊，三个方向来讲。第一个，神的殿最重要的要分别为圣。哦，第二个，神的殿要圣灵充满。第三，要奉献来服侍神，因为神的殿被建造的目标目的就是为了服侍神。好，那我们就按这三个方向来谈。神的殿既然是为了要服侍神用，那当然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分别为圣。所谓分别为圣，就是圣俗要分开。那因为神的殿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服侍神，不是在属世的用途，是专门要服侍神的，所以一定要分别为圣。因此你注意看出埃及记四十章，当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把会幕建造好，然后按神的吩咐一样一样把它摆进去，在开始要使用这个会幕之前，就必须要怎么样？摩西拿着膏油，一样一样的去抹，哦，每个器皿都要抹。那这个膏油抹器皿，其实就是分别为圣，哦，分别为圣。从此以后，这些器皿只为服侍神来用，哦，不再做属世的啊那个用途了。所以这个律法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哦，因此以色列人除了祭司才可以进到这个会幕，其他人一进去进到会幕会被击杀，哦，甚至连祭司不按规矩献祭，神就从天上直接击杀，哦，那个是非常严厉的。好，那我们今天属灵的殿，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边拜？因为我们也是扮演祭司的角色，哦，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承续了基督君尊祭司的角色，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圣殿里面来服侍神，哦，因此你这个圣，你要了解教会最重要要分别为圣，哦，那啊，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章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用途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所说的。好，你看，这边保罗就引用旧约的一个预言，啊，谈到我们既然是神的殿， 那要跟世界分别出来，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以后，你一定要认知到我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众人的集合体也是神的殿，那我们这个生命只特为服侍神来用的。你洗礼起来就要有这样的观念，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绝诸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哦，那种一种观念完全的改变。哦，你现在洗礼完，你是神的殿，那神的殿你是专门要服侍神用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生命要改变。过去我们服侍是为了我的肚腹在服侍，活着的目标都是为了我的肚腹，我要怎么样赚大钱，怎么样来享受，思考的都是这些。现在你洗礼起来，你的生命是属神的，你又要改，要想从今以后我怎么样来服侍神，怎么样把我这个神的殿献上来服侍神。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第一个就要做到分别为圣，从他们中间出来，从世界出来。那这个从世界出来分成两个层次，我们先谈第一个层次，观念心，因为我们在左右我们的生活的就是这个心，那你的人生观要转变，你做事的态度要转变，服侍神的方式都要转变，不是再是以过去你所读的书社会人的观念来服侍神，不是，而是完全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来服侍神，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那这种观念最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信徒最少都读到大学，那你领从埃及人身上学了很多学问，那学了很多学问，你会不知不觉就用埃及的学问侍奉神，那就是神不会喜悦的。你就想嘛，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西乃山下马上颁布律法给他们，就是要让这一群人重新以后按神的方式来拜神。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做了430年，他们的思想已经被埃及化了，那你现在归属神要用埃及的观念来服侍神，怎么可能？不可能，所以今天要侍奉神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扒不开，你越侍奉神越讨厌，因为你用埃及的观念服侍神，会服侍到让神很不耐烦，很不耐烦，那就很可惜。我们服侍神目的就是要讨神喜悦，讨神喜悦。好，所以第一个层面，这个心思意念一定要改变，人生观改变。本来你一生追求的目标都是日光下面的东西，现在你要追求的是日光上面的东西，这是不一样的。日光下面的东西是属肉体的，属物质的，那日光上面的东西是属灵的，那如果你的目标放在那边，你就知道每次你要考虑这人生抉择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做一个清楚的抉择，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把你迷惑住了，你很清楚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该做怎么样正确的抉择，这会很清楚，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再来，生活也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也就是说不要俗化生活，不要俗化。那我们来看那个雅各书， 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素食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素食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你看这边讲到我们啊，不要与素食为友，因为你与素食为友的话，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淫妇。啊，那个淫乱的人原文就是淫妇。啊，你的灵背叛神，你的灵背叛神。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一般以前老前辈教导我们，就是素食，就是觉得哎呀，你不要去赌博啦，喝酒啦，不要跳舞啦，不要打麻将啊，什么什么，不要做这些素食的东西。其实圣经来讲不是讲这个，那个哈，其实只是没有圣徒的体统，那比较其次。这边雅各书在讲的素食哦，其实就前面在讲的，你争我夺。你有没有看第一节？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从哪里来？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有没有？啊，为什么一个团体一天到晚在争战斗殴？因为你里面的人有很多啊战斗的私欲，想要争，想要夺，想要出头，想要成为明星，想要掌权，啊。就有这些不好的心思意念，就容易变成说让这个团体变成不和谐。好，因此你如果再把它连接到第三章的十三节开始变，你要知道圣经的章节是后面非常后面以后编圣经的人把它编的，原文里面是没有这样分的，原文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没有什么章节的分了。所以你要读，有时候你的上下文要扩大去读。那这个雅各书这边其实是从第三章的十三节开始是 连在一起的，这样来看你才会知道他在讲的素食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看有从地上来的智慧，有没有看那个十五节那边，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跟各位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后是和平的，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报，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有没有看到这个世俗就这样？你看世界你有看过和平的一天吗？都是你争我夺啊，对不对？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你争我夺啊，哦，不管走到地球哪一个角落都是这种样子。那所以人不可能有平安，就是这样子。唯有在基督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个素食世界人的心思意念完全丢弃掉，把它丢弃掉。哦，因为那些智慧是从地上来的，从情欲来的，从鬼魔来的。啊，所以你有这样的智慧，那个地方一定会纷争嫉妒，会扰乱。你看嘛，看这电视你打开，每天在那骂来骂去的那些人，难道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吗？啊，每个人都读到博士了，对不对？很多都读到博士的人了，啊，在我们想，哦，他很有智慧，可是那个智慧是什么？从地上来的，从情欲来的，从鬼魔来的。那个智慧是要争要夺， 所以就会产生扰乱纷争，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你要看清楚，不要去沾染到做谁。如果你沾染到做谁，你的生命在神眼中就是一个淫妇，因为他用重价把你赎聘过来归给他，结果你的生命去偏向于世俗，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好，好，所以那我们一定不要与世俗为友，这是那个第一个。第二，要避免淫乱，避免淫乱，这个世界太淫乱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了，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了，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避免淫乱的事情。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受社会潮流的影响，所以有 看到有不少年轻人竟然同情那个同性恋，甚至有些 有一两个 还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从小宗教教育教导他竟然是这种样子，被社会引诱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淫乱是神最憎恶的事情。两个层次的淫乱，一个肉体的淫乱，神造男造女一夫一妻，绝对不可以偏离，所以圣经才说神所配合人不可离开，是这样来的。但再来灵的淫乱，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的生命被聘给基督了，那我们要专一的跟从我们的耶稣，你不可以让世俗把你引诱去，成为一个淫妇，这样子是不行的。好，我们要反而要追求与主联合，成为一灵，这叫做分别为圣。我们每个人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神才会喜悦，圣灵才会乐意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与我们交通，就是我们要做神的殿的第一步，一定要分别为圣。第二步，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指着说你祷告突然间圣灵非常的充满，让你祷告灵言很流利很感动，然后甚至于泪流满面，他在祷告当下有甚至有那个启示你什么事情，这个叫做圣灵充满，那这个不是常常有的，我看有些信徒每次一祷告就很大声，让人误以为他圣灵充满，其实他 不需要这样子的。圣灵充满不是时时刻刻，这种祷告的圣灵充满不是时时刻刻都有。那我们要追求这个重要，但是更要重重要是以圣灵为王，以圣灵为王，那个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在我心中当王，我的一生都 献给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我要做任何人生的抉择都是让圣灵来启示带领，这才是以圣灵为王，这个充满才是真正的充满。那这个充满他生活的原则就是尽力爱神，他会表现在尽力爱神上面，那特征呢，他的特征就是会 乐意的把自己献上当活祭、哦、他知道他是一个活祭的生命，乐意献上给神，然后呢所做的都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才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祷告，然后去思考神的旨意、哦、我这样做神喜悦吗？我有讨神喜悦吗？我是一个献活祭的人，我有尽力爱神吗？如果我们每天、哦、都能够去思考这些事情，这才是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以圣灵为王。那要怎么做圣灵才能够充满呢？以旧约来看，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样式制造会幕的器具，包括它的样式、材料、颜色、尺寸、形状，全部都神面对面跟他讲的。而且神特别交代，你制造帐幕的每一样东西都要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好，这很重要。所以摩西制造会幕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看法、哦、没有自以为聪明，哎，我觉得这个来做什么样式比较好看，没有这样子。神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虽然你不明白还是这样做，这叫做顺服、哦、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做。好，那他做完了又按照神的吩咐、哦、一样一样的照神所指示的去把它排列在会幕里面，排列完又用膏油一样一样的分别为圣以后，你注意看出埃及记的最后四十章的最后两节，从天上有荣光降下，充满了整个会幕、哦、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那个就是预表着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神的灵充满在那个会幕里面。因为从此以后这个会幕是为了要服侍神用的，所以他圣灵就充满了。好，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要追求那个真正的圣灵充满，以圣灵为王，你一定要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因为这一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已经启示在这一本圣经。那我们既然要天天做神所喜悦 的事情，你应该要去了解神喜悦什么事，神到底要我做什么事，就是从这本圣经去看。好，那你从这本圣经去看，哎，有些人读这本圣经、哦、看起来好像无字天书，看都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圣灵，没有靠圣灵。因为要打开这本圣经的真理，钥匙是在圣灵。你不要以为去读很多外教会的那个什么研究的书就能够明白，没有、哦、也不是读了很多原文就能明白，没有。天主教的神父原文 最懂，结果、啊、懂原文的人竟然后来在拜玛利亚，对不对？这个就是由此可以知道，要明白真理一定要靠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神、啊、神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去。所以这是信仰的基本功夫，你每天要这样的去操练。那当你明白真理，你还要求圣灵帮助你，帮助我们实践这个真理。因为你如果不把它行道出来，圣经的真理对我们来讲就是知识学问，对我们生命没有帮助。你应该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去生活，把它实践，然后讨神喜悦，一辈子立志讨神喜悦，就这样子。那你会发现说，你这样的操练，读经祷告行道，慢慢的慢慢的，你会感觉你的灵，跟神的灵很亲密，神的心好像很贴心，你好像在贴到他的心那样，就会很容易，你要走人生的路，你就很清楚，每次遇到什么困难，跪下来祷告，主啊，该怎么做？你就知道了，祷完告你就知道主耶稣要你怎么做，那个活在主的旨意里面，那种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所以让圣灵为王其实是这样子的，好。另外还有一种，还加上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这个大概就是在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有的，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跟实践遵行有一段距离。其实有不少人都明白神的旨意啊，可是他做不到啊，他不愿意啊，因为照神的旨意来做的话，他会受苦啊，他会损失啊，有些人就不要。所以你看，很多智慧人啊，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可是他却要走世界的路。就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七章，以西结书是七章啊，第三节，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圣殿的东边，有一道河流出来，有水流出来，我们知道就是。预表着神所差遣的圣灵，神的所差遣的圣灵，好。那你看第三节，1032页，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到腰子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就到了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变成不能淌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求的水，不可淌的河。它这个是其实在预表着圣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大，圣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大。那从这边也让我们了解到，圣灵要充满，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拿准绳量，等于神的标准，神的操练，每量1000肘，来自于神的那个操练，你的圣灵，你越顺服，圣灵就越充满。你看他刚开始量1000肘。水势只有到踝子骨，那你就想象你现在在躺那个溪，水那么浅，只有到踝子骨，你要走溪里面好不好走？很好走。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圣灵很微弱，所以人意很重，是你随着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只有到踝子骨挡不了你，没办法感动你，好。那再量了1000肘到膝盖，这时候要走就比较会有一点阻挡哦。你要用仁义的话，就比较会开始会有一种阻挡的那个力量出来了。再量1000肘到了腰，这个时候，就1:1了哈。你想用仁义做事情，你就发现阻挡的力量，圣灵的忧伤会非常厉害，会。一直圣灵会一直替你忧伤，会觉得说你一个属神人怎么是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还扑灭圣灵的感动，那就很可惜，如果你能够回头醒过来，那就很好。再量1000肘变成不能淌的河，因为水势太高了，也就是说圣灵完全淹没你，充满你， 你没办法用你的意志，用你的仁义去走人生的路了，你只有求赎罪了。那你想想看，你要赎罪是逆水而游好呢，还是顺水而游？当然顺水而游，你逆水而游很痛苦，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顺水而游。好，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除了刚刚讲那些步骤以外，还要求神操练我们，让我们人生里面有神的操练，让我们如精金一样，那你 就能够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圣灵，我们的人生以圣灵为王，这样子。好，那圣殿既然圣灵充满了，再来就要怎么样？献给神来用啊，侍奉神，服侍神，对不对？要服侍神啊。好，那刚刚我们讲那个彼得前书，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既然是神的殿，又当祭司，那神的殿是为了服侍神献祭用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每天每天都要奉献神所悦纳灵祭哦。那怎么神所悦纳灵祭是什么？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你看这边叫我们要怎么样？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对不对？还要为一切在位的君王来祷告。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有为自己祷告呢，你要为万人祷告，尤其现在有疫情，你要求神怜悯世人，因为现在已经超过2亿多的人确诊，死了将近500万人，神是特别看顾我们台湾呢。你不要以为全世界没事，全世界很厉害的，那我们要有怜悯的心，为万人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的国家的爹不疼娘不爱，但是主耶稣爱我们，我们要为国家祷告，为在位的祷告，求神让他有智慧按神的旨意治理国家，因为所有的君王都是神 所命定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还要为整体的教会祷告，为总会祷告，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为板桥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祷告，也为身体欠安的人祷告，最后才为我们家人来祷告。这你看，你把这些都祷告完了，你没有半个小时以上很难的，你如果一个一个很努力的帮他们祷告，那我们心就是神的殿啊，圣灵住在里面的，所以你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好的去侍奉他，侍奉神，为万人祷告，献上这个灵祭，这是神所悦纳的，只要花你每天一点时间，那这是我们的任务，责无旁贷的任务，因为你既然是圣殿，又是那个祭司，你就要这样做，好，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奉献给神，服侍神。好，那另外一点，神的殿要记得不要成为贼窝，不要成为贼窝。 来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三十页，新约圣经三十页。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哦，这个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哈。哎，圣殿啊，不是万民要去祷告的圣殿啊。当时他们虽然是这些寿司是为了远方或国外回来的人方便，但是竟然搬到圣殿里面去做，那你想，这如果没有大祭司，没有祭司的同意，能够这样做吗？不可能嘛。可见整个祭司体制都变质了。教会也是啊，教会如果开始软弱，传道体系都变质了，眼睛只有看到钱，看到利益，哦，啊，争权夺利。那这样的话，这个教会一定软弱的，哦，那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圣殿啊，神的殿，要服侍神，你不要成为贼窝，不要成为贼窝，哦，贼窝的话就是，啊，恶者居住的地方，哦，你心思意念所想的都是怎么掌权，怎么啊那个拜马门、拜马门这些事情，啊，那就很可惜哦。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殿，我们是专为服侍神用的，绝对不要成为贼窝。我们的教会也是，不要有那种利益进入。有些人来信主是为了要推销他的直销事业，啊，或是推销他的什么东西来信主。这个怀不良的动机来的都不对，啊，哦，哎，那啊，结局都是不好的，啊，哦，我们也很单纯的，就是来这边拜真神，寻求真神，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圣殿不要让它成为贼窝，啊，哦，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感谢主，今天啊，跟我们大家分享，教会是神的殿。圣经里面谈到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是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殿，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立志让在我们身上荣耀神，然后按用我们这个啊神所建立的圣殿来服侍神，啊，日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就分享到这边。